好，预备听神的道。我们还在讲《使徒行传》，快讲完了。今天我们看二十六章，《使徒行传》二十六章。第一节到十一节，第一节到十一节，我来读。如果您也喜欢读，随时可以加进来。亚基帕对保罗说：“准你为自己辩明。”于是保罗深受分数说：“亚基帕王啊，犹太人所告我的一切事，今日得在你面前分数，实为万幸。更可幸的是，你熟悉犹太人的规矩和他们的辩论，所以求你耐心听我。我从起初在本国的民中，并在耶路撒冷自幼为人如何，犹太人都知道，他们若肯做见证，就晓得我从起初是按着我们教宗最严谨的教门做了法利赛人。现在我站在这里受审，是因为指望神向我们祖宗所应许的，这应许我们十二个支派昼夜切切地侍奉神，都指望得着。王啊，我被犹太人控告，就是因这指望。神叫死人复活，你们为什么看作不可信的呢？从前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我在耶路撒冷也曾这样行了。既从祭司长得了权柄，我就把许多圣徒囚在监里，他们被杀，我也出名定案。在各会堂，我屡次用刑强逼他们所亵渎的话，又分外恼恨他们，甚至追逼他们，直到外邦的诚意。请注意，保罗讲这些话是在一个他们大家都在场的情况里面讲的，而不是个别对一个人讲的。我的意思是，你不要从圣经像这样的记载，你就学会了跟人家讲话的这样讲法。保罗没有，保罗是在这样，他如果面对个别的人，他不是这样讲话的。比方他说，神叫死人复活，你们为什么看为不可信呢？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要给人家讲这种话好吗？你说可是保罗这样讲，保罗是在像聚会讲道的时候这样讲，而且他没有指着亚基帕王的鼻子说：“你为什么看为不可信呢？”他说：“你们。”这是我有的时候教导弟兄姊妹，我们服侍的艺术啊，不要那种，我是这样形容的。如果你记得的话，就是我们传福音给人，不要用直销的方式，要用门市的方式。直销就是个别找了他，紧迫盯人的要求，人家要怎么样怎么样。门市的意思就是你摆在那边让他自己挑选。我觉得保罗讲话在这种场合讲话，他多半都是这样，像门市的，懂不懂我讲的意思？他就是好像事不关他们一样，在讲一个东西给他们看，而不是直接针对他们讲话。学一学这一件事好吗？我们要继续读十二节到二十三节。那时我领了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往大马色去。王啊，我在路上晌午的时候，看见从天发光，比日头还亮，四面照着我并与我同行的人，我们都扑倒在地。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向我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我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知识，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亚基帕王啊， 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先在大马色，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因此犹太人在殿里拿住我，想要杀我，然而我蒙神的帮助，直到今日还站得住，对这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所讲的并不外乎众先知和摩西所说将来必成的事，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因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你们觉得这好像巡抚菲斯都跟亚基帕王他们合起来办了一个聚会，找一个讲员来，找保罗来给他们讲道，对不对？他们并不是由教会安排一个聚会，然后请那些大官，请那些政治领袖来，要给他们讲福音，并不是的，是他们主动的预备好这样一个聚会啊。我们读刚刚这一段话，这是路加记载初代的教会的故事，写使徒行传，他有三次长篇幅的记述保罗遇见主的经验这是第三处啊。你还记得前两处在哪里？一个使徒行传第九章，一个使徒行传二十二章，这里是第三次啊。在这个大数的扫罗得救之初，主给他的托付就包括了他将要在外邦人和君王还有以色列人面前为他做见证。这是从一起头神就是这样托付给他的。可是保罗并没有因为这样就常常想到这一件事去追求，想要有一天能够站在君王或者那些政治领袖或者那些有名望有权位的人的面前，他并没有他也路加从来没有记述他借着把事工做大，或者是变成有影响力的人，使得政治领袖也必须买他的面子，然后邀政治领袖到教会来等等，并没有这样，对吧？保罗没有把这件事设定为他服侍的目标。可是神在他的计划跟安排里面，他至终站在君王的面前，而且大概不是以保罗原先想过的状况，因为他是以囚犯的身份站在这些君王的面前，可是他再一次有机会为基督做见证。我讲一点这个话会有一点批判今天有时候教会做的事情，就是有时候教会觉得他们安排一个聚会而且邀请一些政治领袖来用这个来表示教会对于这个世界对于国家对于社会有影响力可是路加从来没有记载初代教会有这样的作为，虽然有这样的结果，而且那个结果也跟我刚讲的不一样，保罗是以囚犯的身份，而且也不是教会邀请这些人来，而是那些人自己把基督徒带到他们的面前来为主做见证我想教会应该常常记得撒迦利亚书第四章第六节的话，他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 教会应该一直的有这个态度，不要觉得我们有政府的加持，有这些有权威的人，或者是有影响力的人的加持，会使福音更容易传扬。我自己读圣经，我没有觉得初代教会有过这样子的策略、这样的念头、这样的动机啊。虽然有的时候神会带出这样的结果来，有的人会使用旧约时代，先知们怎么样帮助当时的君王，或者是指责他们、纠正他们，或者引导他们，或者给他们说一些神的话，来表示我们今天也应该教会或者传道人应该要对政治领袖这样说话。可是我个人对于圣经的这样的记述，应该说对于整本圣经从旧约到新约，神整个的安排，他的记述，我相信旧约时代这些以色列国的或者犹大的君王，或者是整个的国家，到了新约时代其实是用来代表教会的。因为旧约时代以色列国神称他们是他的百姓，而在新约时代神称谁是他的百姓？称教会，教会是他的百姓。教会里面可以有外邦人，也可以有犹太人，信了主的人加入教会。这个教会是由犹太人跟外邦人信主的人组合而成的，这一群人圣经称他们是神的百姓，对吗？神的子民。所以我相信旧约时代先知跟君王的互动，到了新约时代比较应该表现在教会里面的执事。在教会里面有行政领袖，可是也有一些在属灵的事上有神特别的托付的人，他们有属灵的洞见，他们来传讲神的道。当然在新约时代在教会里面，有的时候这样的行政领袖跟属灵的领袖是合在同样的人身上啊，一个牧师、传道人，一个小组长，一个事工的负责人，都有可能同时是行政领袖又是属灵领袖啊。事实上是在领袖偏离神的道的时候才会有先知的职分出现，对吗？啊，而且也因为这样，在旧约时代因着经常有这样的事，后来这两个职分才变成拆开来的。其实神最初的本意是要叫行政领袖都是像先知一样，也就是他们是按着神来服侍神的百姓的。你看很早期无论是亚伯拉罕或者是摩西、撒母耳，甚至大卫，他们都是同时做行政的领袖又做属灵的领袖。也许你说大卫不是，可是不要忘记大卫有的时候拿以弗德来祷告，那是祭司才做的事，而且还是大祭司才做的事，对吗？可是神允许他这样做，所以在神的心目中应该是这样的。只不过因为人的软弱，神把这些职分分开来的。但是在旧约圣经快要结束的时候，撒迦利亚书第六章很明确的讲，那一天基督来到的时候，他将要在君王跟祭司这两个职分当中筹定和平。事实上是因为基督自己本身就是同时具有君王跟祭司的职任，祭司也是代表了属灵的领袖啊。当然基督本身也是大先知啊，这几个职分 要同时集中在他身上，而神的儿女也是一样。我常常觉得我们新约时代我们最重要的头衔，我们最重要的身份，不是你是一个先知或者是一个牧师，不是这样的，而是你是神的儿女。因为神的儿女就同时包含了旧约时代这三大职分，对吧？我们都可以进到神的面前，那是祭司的职分，我们都可以说主对我说，不是吗？基督徒都会这样讲话，在旧约时代你不能随便这样讲话的，你这样讲人家就会停下手边的工作看你，如果你讲的话没有应验，他们就预备好拿石头打死你了。可是新约时代我们都可以很自在的说神对我说啊，对不是吗？我想这是约珥预言的话的意思，当圣灵浇灌凡有血气的时候，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我想这不是指责神儿女到处去给人家说预言，而是说我们都可以有神的话啊，我们都可以有先知的灵在我们的身上。当然我们也都在生命当中作王，我们也有君王的责任。如果神是大君王，我们是他的儿女，当然我们都是王子公主了，我们都是小君王了，嗯，是吧？对吧？所以我相信在新约时代是这样看的，所以我建议你不要用旧约时代先知们怎么样针对君王说话来应用在今天，认为教会也应该去对政治的领袖说话啊。就我所知道，在新约圣经里面我没有看到有哪一位使徒或者主耶稣教导这一件事，要人去对希律王或者对罗马皇帝说一些谏言，给他指出神的道是怎么样，并没有，对不对？你找不到这样的技术啊。他们有机会在君王面前讲话，都是神很特别安排的，而且多半的时候在新约圣经，我说多半的时候，因为其实有可能所有圣经有记到这个的都是他们以囚犯的身份在这些君王面前才有机会讲话，可是却成为神给君王说话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刚刚我们读的扫罗，大树的扫罗，就是使徒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讲的这一番话，你会发现跟之前他对菲斯都讲话的时候，对他们讲话是不太一样啊。那是因为菲斯都是一个对犹太的宗教没什么认识的一个巡抚，一个总督。可是亚基帕王不一样，他是犹太人中间的君王，而且又熟悉犹太人的律法这些事啊。我们应该留意这些事哈，留意这些背景，这样我们在引用在使用圣经里面这些话来放在我们的服事上的时候才会做得合适哈。保罗对于菲斯都，如果他要讲话，他会当作对方对于他的信仰福音的真道没有多少认识这样来讲，可是对于已经熟悉犹太人的信仰熟悉圣经的亚基帕王，他就直接用了属灵的术语，用了跟这个信仰相关的事情来讲啊。保罗一直都有这样的行事为人的态度，跟他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讲的一样的，他说我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啊，为了要多得人啊。而且我看起来他也没有这个用心，就是 要用神迹奇事，用超自然的事情来使外邦人信服，他好像没有这样的动机。虽然有的时候神这样做工，嗯，而现在他面对已经有信仰的人，他才给他们讲他的超奇的经验，对吗？嗯，这是很有趣的事。想一想我刚刚所讲的话好吗？嗯，就是对信的人，我们才更多的讲神超自然的作为，对还不信的人，我们不要一直要优先拿出超自然的见证来帮助他们。我不是说都不能，而是说那个不要成为你优先的考虑，不要成为你一定要切入的方式，好吗？保罗在这里讲的时候，他做见证，所以讲了一些对自己的叙述。嗯，他的自述，其实在新约圣经里面出现过很多次，除了使徒行传有三处他详细的讲他的预见主的经验的时候会提到一点他本人是怎么样的，另外在他的书信里面也有几个地方他蛮丰富的讲到他原来的背景。一个是腓立比书第一章，不对，腓立比书第三章，腓立比书第三章开头那几节。另外一处是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这几处是保罗讲最多关于他本身。而在这里，在使徒行传二十六章，他的自述多给了我们一些有关他的背景的资料，是在别的地方没有提到的。他提到他是在加玛列的门下受教，那是犹太中间一个有名的教法师，一个文士，一个拉比。其实这个在使徒行传二十二章他是他提到的这一件事，不过在二十六章这里他提到在加玛列门下，那是法利赛人中间最严谨的教门。换句话说，他出生于最严谨的神学院。然后他也告诉他们他自幼为人如何，他们都知道。我们讲过，虽然这个时候好像离开他得救已经过了许多年，可能十几年以上，我不知道当时在耶路撒冷的人有多少人知道他的过去的丰功伟绩啊，但是显然还是有，所以保罗显然有把握知道那些人，还是有一些人很认识他，所以他在这里他这样讲，他说我自幼为人如何他们都知道，如果他们愿意的话都可以为我做见证。然后保罗把犹太人对于弥赛亚的盼望总结为神叫死人复活，这是很有趣的事啊。我想当时的犹太领袖，包括那些教法师、那些拉比们、那些法利赛人，不见得大家都会同意他这一件事啊。他们可能对于弥赛亚的他们的信仰倒是以弥赛亚要来到为中心的，一直到今天的犹太人还是这样。可是他们对于弥赛亚怎么样来到的看法，有可能就大家不一定有一样的看法啊。所以我想不见得当时的所有的拉比都会同意保罗所说的，说他们对于弥赛亚的盼望最核心的就是神叫死人复活。一直到今天的神学家也会分析在旧约时代到底犹太人对于永生、对复活、对永生，主耶稣在讲到复活的时候多半跟永生连在一起讲啊，也就是那个复活不是像拉撒路、像那个十二岁的女孩复活一样还是在今生的，不是的， 是在讲到有一天我们死了，然后复活呢，是进入永恒的生命啊。那今天的神学家也会去分析，在旧约时代或者旧约圣经里面，犹太人的信仰当中，或者说犹太教里面，到底有没有对于复活的这样的教义很明显的在里面啊？我读过有一些像这样新约有名的神，我们今天有名的新约神学家，的著作，他们有的时候会引出经文，还有许多的东西来证明的旧约时代他们怎么样有复活永生的概念，而且他们还会引用赤经来看两约之间，就是旧约的圣经正典的末世已经停止了之后，一直到施洗约翰出现在旷野传道中间差不多400年左右的两约之间，有没有这样子的永生复活的观念啊？他们提到一些根据，可是我觉得你光读旧约圣经，你可以读到许多这样的话。所以我刚刚虽然说那个时代的拉比，不见得会跟保罗一样，会认为，他们的主要的盼望是，要神要带来使人复活这样的盼望。可是当保罗这样讲的时候，我想那些拉比们也不太能轻易的否定他，因为旧约圣经确实有许多像这样的话。你看见保罗还有使徒彼得，路加记载了，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了他们几次的讲章里面，在讲到基督复活的时候引用的旧约的经文，有的彼得跟保罗都同时引用，可也有的是保罗引用彼得没有引用。我们可以简单的来看一下他们引用的经文，还有旧约圣经提到跟复活有关系的经文。第一处在诗篇十六篇最后的那几节啊，诗篇十六篇大概第八节开始吧，第十节是他们最主要引用的哈，第十节，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记得吧？这是五旬节那一天彼得引用的经文，而保罗也引用过。他们认为这是因为这篇诗篇是被犹太人认定是弥赛亚诗篇，而在这里他们相信是在讲到基督从死里复活。诗篇第二篇，这是保罗才引用的。诗篇第二篇，第几节呢？第五节、第六节呢？你看看，第七节啊。从中间那里说，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说实在话，我们如果只读诗篇，我们可能不太会觉得这个跟复活有什么关系，但是保罗认定这是跟复活有关的。我不知道那是保罗遇见主之后他对于圣经的了解诠释这样说，还是根本就是加玛列的教导，那是有可能的。你不要忘记保罗身上有许许多多加玛列的痕迹，他是在这个最严谨的教门里面受装备的。但无论怎么样，这一段话保罗在外邦宣教的时候，他明确的把这一段话说成是在讲到基督复活。另外，以赛亚书五十五章第二节或第三节的地方，第三节，这是保罗引用的，他不是直接引用，但是等于是引用这一段话。这里说，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听，就必得火。后面那句话我们一起读：我必与你们立永约， 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保罗明确的讲这句话说，那是在预言基督的复活。另外有一些旧约经文，保罗并没有，就是路加并没有在使徒行传记载保罗引用他来讲复活，可是很明显跟复活有一些关系的。我也请大家来看，一处是何西阿书第六章第二节，何西阿书第六章第二节，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这里的苏醒跟存活在希伯来文里面是用了同一个字，那个意思就是活过来的意思。事实上那个字也在哈巴谷书里面被翻译作复兴的那个字啊。你知道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专门讲复活的那个篇章里面提到，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那这个在旧约圣经可以找到不少经文提到这一件事。他说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这个我们就不知道旧约什么地方讲到这个了。但是很多学者相信保罗有可能是在讲想到何西阿书这一段经文啊，有可能过两天那就是第三天嘛，哈，我们再看但以理书十二章第二节，但以理书十二章第二节，那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旧约时代他们就有永生复活的盼望。但以理书十二章第二节，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兴，这个听起来就像复活，对不对？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对吧？那些神学家就是引用这些经文证明在旧约时代他们就有永生复活的概念啊。何况但以理书是在旧约快要结束的时候，所以他们会认为在两约之间也这些观念也更多的成型啊。但以理书七章十八节，七章十八节一起读，然而至高者的圣名必要德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德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这个当然跟永生有关，对吧？而且你能够享受应该不会是冰冷的躺在棺材里面，一定是活过来的人才能享受，所以这里面当然包含着复活的意义。以赛亚书二十五章第八节，以赛亚书二十五章第八节，这是一处有的时候不太被基督徒留意到的经文，而且我们应该从第六节看起。我常常觉得六七八节讲到新约的旧文里面的经验的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他说，在这山上万军之耶和华必用万民用肥甘设摆筵席，用陈酒和满髓的肥甘并澄清的陈酒设摆筵席。福音是一个筵席，对不对？哦，让我们享受。第二个，他又必在这山上除灭遮盖万民之物和遮蔽万国蒙脸的帕子，这是讲到我们今天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可以看见神，看见耶稣，跟他面对面。而第八节第三件事就是关于复活，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复活加上永生。所以保罗跟他们说，他们犹太人昼夜服侍神所盼望的就是死人使神使死人复活。事实上如果有拉比对这件事有意见，有可能保罗会这样跟他们讲，如果没有复活，那你对弥赛亚的盼望有什么意义？他们都知道弥赛亚还没有来到，我说在犹太人中间啊，可他们还是盼望着。那如果有弥赛亚真的会来， 那以前没有盼望到的人，对他们有什么意义？你懂我意思吗？难道我们的意义就是我们死后会被人家纪念吗？嗯，如果在未来的世代神要复兴以色列国，那对于那些死掉的犹太人有什么意义？你复兴以色列国干我何事？我活在受辖制当中，从小到老死都活在这里面，那个盼望有什么意义？你要知道，当你想到这样的盼望的时候，就一定要引向复活，否则那些盼望就不再是那么值得盼望的盼望了，不是吗？嗯。对基督徒而言，其实旧约时代就有犹太人遇见这些事，为神的道而殉道而死。旧约时代就有这样的人，对吗？也是被犹太人所尊崇的，包括了先知耶利米等等这些人。可是如果没有复活，这些人有什么祝福呢？他们死了还是死了，对吗？而且有可能是在很悲惨的情况里面被处死的。嗯，如果没有复活，该隐岂不强过亚伯吗？人家该隐又继续在世上生活，生儿养女，后来他的后代在世上，而亚伯死了。嗯，所以保罗跟那些犹太人说，神叫死人复活，你们为何看为不可信呢？其实今天我们对还没有信主的人也一样可以这样讲，因为创造的神在大自然里面放了许多的 clue， 许多的线索，无论是一般人就可以观测到的，或者是科学家们真正的去研究的时候所遇见的，都给我们看见复活是可能的，甚至应该这样讲，复活是必须的。所以创造的神要使死人复活，你为什么看为不可信呢？保罗在这里见证他在大马士路上怎么样遇见耶稣，也有一些话是之前的记述没有提到的。他说主给他讲了一句话，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这个其他地方没有写，对吧？可能保罗在可能这句话用到了希腊的谚语啊，那个刺有可能指的驾驭牛的时候的刺棍，如果牛抵抗，它不伏在那个下面抵抗的话，只会增加它的痛苦而已。主耶稣就用这样的比喻给大叔的扫罗讲话。而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也多讲了一些主给他的托付，就是我们刚刚已经读到的。在使徒行传第九章提到保罗遇见主得救的时候，那里讲到神给他的托付是所记的是神借的亚拿尼亚给保罗讲的啊。可是保罗在这个二十六章提到的这个有可能是神亲自对他说的话。可是我猜想保罗早期服侍的时候不太会提到这一件事，换的是我也不会有一些事情我们最好存在心里面，看神怎么样做工，不要太快就在那里讲说神对我说要借着我做什么事啊等等等这些。我想早期保罗服侍的时候不太会提这个，他只是很自然的跟随主去服侍，实际上活在其中，一边留心看着神怎么样做工。在这里 保罗所特别记载的十六到十八节，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十六到十八节这段话是其他地方没有记述的。首先神对他说，你起来站着。要需要这样跟他讲，是因为他因着那个光扑倒在地上了，对吗？所以你不要忘记你想要服侍主的时候，不要一起头就起来站着，不要一起头就觉得服侍就是要卷起袖子好好干一场，不是的，你应该要先倒下来过。而神使他所要使用的人倒下来，有各种不同的方式，不一定是在外面倒下来，不一定在聚会里面倒下来。可是如果你曾经倒下来过，你不要以为一直俯伏在地才是谦卑，因为在这里主对大叔的扫罗说，你起来站着。我记得许多年前在一个聚会里面，有一位传道同工，他是很追求的人，他特别喜欢，因为我们的聚会有很多时候并不是都在讲台上有什么进展，有一些是大家在那边安静祷告等候神等等这些时候。而那个传道人他总是很喜欢就在他的位置那里跪在那里，甚至有时候几乎是俯伏在地上这样子很长的时间。然后有一次荣教士就讲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有可能荣教士是针对他讲的了，不过也是对大家讲的。他说，你不能一直这样俯伏在地，如果是这样，神想使用你的时候要怎么使用呢？我觉得这是对的。我没有办法告诉你什么时候你应该俯伏在地，什么时候你应该起来站着，但是我想这两方面你都应该要有就是了。我们有时候这样形容，这是尼托生弟兄的形容，他在给人家讲这一件事的时候，就是吃早餐的时候，他就拿起饭桌上一块饼干，一个 cookie， 他把那块饼干他就很小，就嘣就把它剥成两半，也就是没有破掉成为碎屑这样两半，然后他再小心把这两半合起来放在手上。我们小时候就玩过这种东西，你如果剥得好而且合得好，你几乎看不出来，你会觉得它仍然是一块完整的饼干，但它永远是剥开来的了。我们的主就是这样，是剥开来的一位，而我们跟随他的人也应该是这样，好吗？不要用你在外面啊常常这样卑躬屈膝的样子来表达谦卑，谦卑不是这样表达的。你也不要因为看见有一些人抬头挺胸这样在走路或者是做事讲话就觉得他不太谦卑，谦卑不是用这样来定义的，那是里面的事。你倒下来过，可是你也要站起来的时候，而站起来的时候你里面仍然是扑倒着的，应该是这样。主说，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相信这个包括了福音真理，可是不是只指的福音真理，也就是这不是只在告诉保罗你要去传福音而已，我想包括了基督的显现，因为那是保罗经验呢，包括了他是怎么样的一位。你记得保罗这样遇见主的时候，他问的第二句话就是，主啊，你第一句话，主啊，你是谁？他不是只要知道一个名字而已，这个问句后来成为保罗一生追求的内容之一，而且是最主要的内容，就是使我认识基督。他所传的道也是这样， 传讲神是怎么样的一位，当然也包括他做了什么事，什么事他想成全什么。神是怎么样的一位，他做了什么事，他想成全什么。我想大概这三件事，这三句话大致上能够说到我们所传的福音的主要内容。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显然从最起头，神就让他们知道为基督做见证定规是会遇见反对的。你记得当年主呼召那个很年轻的先知耶利米，他有可能才十几岁的时候蒙召做先知，因为他自己说他是年幼的。主也是这样呼召耶利米的，在耶利米书第一章17-19节，主对耶利米说，所以你当束腰，我们来读好吗？这三节，所以你当束腰起来，将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告诉他们，不要因他们惊惶，免得我使你在他们面前惊惶。看哪，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旧约其实许多的先知，神都在呼召他们的时候就告诉他们，他们一定会遇见反对的。我们熟悉的主呼召先知以赛亚的时候，他说，谁肯为我们去呢？我们可以使用谁呢？以赛亚就回答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可是你一定不要忽略了接下去的经文讲什么。神接下去说，我要使你在以色列中做很大的事，你要建立很大的教会。没有，没有，我记得旧约时代神从来没有对先知讲这样的话，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的先知特喜欢对人家讲这样的话。主给以赛亚讲的是这样说的，说你要去传，可是他们都不会听你的，就这样。然后你继续的传，到后来主也没有说就有复兴，没有，主说他们还是不会听你的，就是这样。你去读以赛亚书第六章是这样结束的，你知道吧？到后来只会剩下一些人，像种子一样，圣洁的种子，一小部分人而已。神是这样说话的。主对保罗也是这样说的。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哦，这是很要紧的事哦，不是让他们知道什么道理而已，而是要眼睛得开。你知道我们看懂神的道也是一种眼睛得开，可是那不一定就是终极的目标。你记得主复活以后，四本福音书都要记述主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的一些故事，而其中路加记载了有两个门徒在路上遇见耶稣，记得吗？他们认不出耶稣来，显然复活的主的外观长相跟他道成肉身的时候不太一样，他们没有认出他来。然后他们跟主的对话，主就开始给他们讲圣经，记得吗？说从摩西的书讲起，凡圣经指着他的话都给他们讲清楚了，他们就心里火热。我最近看一个神学院的院长写的东西，他就用这个来勉励他的学生，就是我们应该这样读神的话，读到像这样明白了，而且心里面火热。我有一点遗憾，他没有提到那一段经文的接下去的话。以我对那位 神学院院长的认识，我想他认识这一件事，可是他在那一篇文章里面他没有提到这一件事。嗯，什么事呢？就是他们心里火热之后还是没有认出那是耶稣，你知道吧？直到后来主跟他们一同坐席，他们强留耶稣，主跟他们一同坐席，主祝谢了，把饼拨开，他们才认出他来，然后主就不见了。主会选择在那个时候才消失，是表示到那个时候才是主想要给他们的启示的终极目标，对不对？就不只是心里火热，你能够认出耶稣，也就是进入他的同在里面。嗯，眼镜得开应该包括这个。嗯，我觉得这应该是所有的基督徒从一起头要有的经验，很可惜不见得大家都是这样，而有可能我们传道人要负很大的责任，因为我们怎么传福音的，我们期待人家接受的福音是什么，应该要包括这个。我记得我们初信主的时候，十几岁的孩子在我们身上最大的发生的变化，不是我们现在懂得一个道理，一点都不是，而是我们知道有一位在我的里面，有耶稣。从那以后我们就是喜欢与主同在，一个人关在房间里面可以跟主搞半天，跟现在的年轻人跟手机可以在一起搞好几个小时一样。我们那时候没有，我们那时候没有手边任何这些东西，就是耶稣，这是可能的，而且可能发生在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身上。嗯，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C.S. 路易斯写《纳尼亚传奇》的路易斯，对于这个光跟暗说了一些很令人很烧脑的东西啊，我不知道你听不听得懂。他这样讲，他说如果整个宇宙都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就绝对没有办法察觉它是没有意义的。你听不懂，实在很烧脑。我再讲一遍，如果整个宇宙是没有意义的，那么我们就绝对无法察觉它是没有意义的。换句话说，是因为有意义我们才有办法去定义没有意义啊。他说就像倘若宇宙里面没有光存在的话，那么受造物就没有眼睛，或者说不需要眼睛，我们也就绝对不知道宇宙是黑暗的。嘿，黑暗变成没有意义了，这又很烧脑了。需要我再讲一遍吗？他说如果宇宙并没有光存在的话，受造物就没有眼睛，我们也绝无法知道宇宙是黑暗的，黑暗就变成没有意义了。换句话说，黑暗跟阴影是由光照出来的，对吗？先知曾经说他照光又照暗，可是其实在创世纪第一章只提到他照光，但是因为照光暗就因此而生，所以你也可以说光跟暗都是神照的。其实神是照的光，当光不照耀的时候，这是另外一个人说的，好像不是卢易斯说的。他说当光不照耀的时候，失明的人无从知道他是失明的。没有光就无从知道黑暗。而保罗当神以他自己那不可破碎的光照在他心里面之后，神托付他把这光传到外邦，使人因为福音的真光得以知道自己是黑暗的，因此能够脱离黑暗，从黑暗中归向光明。这是神给我们的托付，我们在这世上应该常常扮演这样的角色。嗯，我想这个包括的人能够从仇恨 苦毒、忧愁、重担这些黑暗或者阴影当中走进神的光里面，对吗？从黑暗的权势迁到爱子的国里面啊。后面提到说与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可是在哥罗西书第一章讲到这个的时候加了两个字，他说与一切成圣的人在光明中同得基业啊，在光明中。接下去保罗说，神对保罗说，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啊。有一些人特别有兴趣这件事啊。可是其实撒旦的权下包括了福音书或者使徒行传记载的有人被鬼附，然后主把鬼赶出去，可是不是只包括这个，也包括了撒旦各样的辖制。这世界伏在那恶者的手下，并不表示大家都被鬼附，对不对？我跟大家讲过好几次，我喜欢那一位在这一方面被神特别被神使用的一位弟兄 Lester Sumrall 索拉尔，中文这样翻译，在他那本书叫 Demon Power， 就是 Demon Power 怎么说，就是巫鬼的权势哈。不过我们已经出版社出版他的时候，中译本把书名叫做打击魔鬼。他把撒旦用来控制不敬虔的人的方式列出七个，按着次序七个方面啊。最浅的方面叫做退化 regression， 退化。退化到底指的什么？也许就对于属灵的事好像不太容易体会吗？第二是 repression， 翻译作压抑。第三是 suppression， 不是，第三是 repression， 我刚刚讲什么 regression， 那是压抑啊。对不起啊，从头来。这些英文其实我不太知道，我是照着书上抄的。退化叫做 regression， 压抑叫做 repression， 压迫退缩的第三个叫做 suppression。第三集我都不太认识，可是都差不多这样。再来那个我认识的第四个，就是我们常常在讲忧郁症的，就是忧郁沮丧，就是 depression， 这个我认识。然后在 operation 我也认识，这是压制。可是你其实觉得这五样其实都差不多，对不对啊？第六样是固执，叫 obsession， 通常我们用来指一个人有强迫症、强迫行为啊。最后才是 possession， 就是鬼附啊。而 Sumrall 他虽然有很多赶鬼的经验，他这样讲，他在书里面说，其实多半的情况我们都不会遇见鬼附的情况，多半的人都没有来到这个地步。而我喜欢加上一个他没有提到的，就是 deception， 就是欺骗啊。魔鬼蛮喜欢欺骗人的。所以我们在帮助人从罪得着释放，罪担得以脱落，锁链松开，捆绑得着释放，能够更进入神的同在里面，进入自由里面，能够充满了喜乐，这都是在做这一件事，使人从撒旦权下归向神。而保罗称这一切是一个异象，他说故此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就是因为接下去在十九节保罗讲到这个他没有违背天上来的异象，接下去二十节以后他提到传福音这些事，所以似乎基督徒都习惯于在引用保罗讲的没有违背天上来的意象，而且用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强调的就是要去传福音，要去宣教等等。我想这是对的，可是我相信保罗在讲这个意象的时候，那个核心并不是传福音这一件事，而是福音这一件事，也就是神一起都托付给他的，那就是整全的福音。 你要传的是基督是怎么样的一位，他做成了什么，他至终要成全怎么样的事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传福音不是只对还没有信主的人传福音，我们在教会里面所有的建造也都是在传福音啊。至少我们传道不应该至于向还没有信主的人传福音，使他们信主就觉得那是我们的责任已了，或者说我们也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保罗可不是这样，你看他写的书信，你就知道他花多少功夫要让神的百姓得着建造。最后他说，他因为拿着这个福音对着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我喜欢这个词啊，我也一直觉得教会应该里面拥有各种背景的人啊，对吗？嗯。OK。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既然讲到保罗遇见主的经验，我今天就想到我们再来唱这一首何等奇妙颂赞诗选五十九首。颂赞诗选五十九首。天主。